啊，1951年啊，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是中国历史学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他的这个学术研究呢，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西方学者的敦煌的佛教研究。那么他学成回国以后，当然就把这个东西本土所学的东西本土化了。那么1951年写了一篇《敦煌壁画与佛经》，这里面提到了佛经中的鹿王本身故事，并且呢，他用白话把这个故事复述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九色鹿的故事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建国后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但这个时候还是少数精英的视野，它并没有涉及到艺术史价值。到了50年代中期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这个论系的开创者，这是金维诺先生。金维诺先生对鹿王本身的艺术故事做了一个考察，而且呢，他的考察主要用的是德国学者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看，对我们中国古代学问和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其实当时是非常多借助西方人的东西。而且呢，很有意思，我不讲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对后来动画片影响非常大的这个细节，就是九色鹿见到国王之后。那么动画片的，如果你们看动画片的构图，是九色鹿站在前景，对吧？然后国王很猥琐，还有什么这个投水的人哈，一群人全躲在这个后面，缩在这里。那么真正的九色鹿故事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他们之间接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细节，就是到底是九色鹿这个撩起蹄子跟国王做见礼呢，还是国王跟九色鹿见礼？你们去回去看这个动画。那么这个动画组呢做了很多很多考证，但是我后来看了最近研究九色鹿的一篇文章，我发现这个研究者好像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个到底是国王见礼鹿还是鹿见礼国王。那么理论上呢，这个他们认为说，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应该是国王见礼鹿，所以后来动画是怎么改的？其实我怀疑摄制组或者导演组应该看过这个金维诺先生的说法。那么他说，新疆的这个九色鹿壁画，国王和鹿见面的时候，一律是国王拜鹿，然后敦煌的是鹿，应该是这个鹿拜这个国王啊。敦煌是鹿，就是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这个，这个里面它有非常多的细节，所以最后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动画采取的是鹿拜国王，是一个符合中国传统的现象，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古代佛教传播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细节，就是在大概魏晋南北朝之后，讨论到最后认为国王见到和尚，应该是和尚向国王施礼，而不是国王向和尚施礼啊。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那么真正的，但是呢，上述的研究呢，只是让九色鹿的图像，敦煌的图像和故事第一次变成人们可以这个研究的对象，但是并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活的可以借鉴的对象。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人物就是潘协滋呢，是现代这个中国这个仕女画的一个代表人物。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潘协滋呢，最终呢，他开始去临摹敦煌。那么他在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当中呢，把各种这个敦煌壁画，经由一定的再创作，我们注意不是像原样的复印，它是再创作，重新临摹了这个起来，然后呢，构成了这样的一个资料集啊，这个构成了敦煌壁画资料集。那么九色鹿的这个导演组呢，最早呢就是从潘先生的资料集里想到要从艺术上去讲拍这个故事，变成动画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除了这个资料集之外呢，潘先生呢 这个潘协子先生呢，潘协资先生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最早做了九色鹿的一个基于敦煌原画的连环插画的一个图集。这个图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资料，以后我争取把这个资料找到。然后呢，本身是作为九色鹿的原稿的编剧，所以我们在九色鹿的这个动画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编剧是潘协资啊。但是呢，最后呢，50年代九色鹿这个动画没拍成。那么为什么没拍成呢？当然有很多政治的原因。那么但是最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九色鹿动画的连环画的这个原作者潘协资先生当时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有艺术同辈的批评，也有政治上的压力。那么他是怎么产生这个压力呢？这要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是有一个，大家有没有，各位朋友有没有知道叫做孔雀东南飞大家都知道是吧大家非常熟悉。那么53年的时候呢，潘先生呢做了一件事情。那建国以后呢，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到金玉凤凰的那个插图作者王树成先生，还有刚刚我们提及的贺友直先生，其实大量的这个中国传统画的画家还有这个艺术家呢，都投入到了连环画的制作。那么当时呢，它是作为一种政治正确被提倡的，因为它可以普及这个传统艺术，而且呢可以通过图画让很多不识字的人去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故事嘛，因为即便你不识字你还可以看画嘛，所以有很多人都做这个工作。然后潘先生呢是痴迷于敦煌壁画的，而且呢他呢把这个敦煌壁画的写作的这个敦煌壁画的这个艺术风格呢转化为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艺术风格，他尤其喜欢敦煌壁画的这种盛唐人物造型。于是呢他就画了一个孔雀东南飞，这个一画之后呢，53年画的，54年我看了一下，53到54年有相当多的关于这个孔雀东南飞的讨论。最后呢，艺术界认为这个画是不成功的，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最重要的打击就是说，它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绘画原则啊，比如说这个看大家看得到我这个鼠标点的地方吗？这是焦仲卿对吧？焦仲卿这个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又高又壮的帅哥。当然他是府吏嘛，就是在孔雀东南飞里也算是个小官但是他那个因为是一个妈宝男，所以他就不愿意那个，就最后把这个可爱的刘兰芝给修掉了嘛，被迫修掉了。但是呢总体来说，焦仲卿和刘兰芝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语境当中是受了封建的这个压迫对吧，封建的家礼教的毒害。那么为什么焦仲卿受了毒害不应该行销鼓励吗？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哥们长得剑眉星目，非常壮对吧这个剑眉星目非常壮，哪里看得出有苦相对吧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这个所有的香案、茶几、洗漱用品、镜子，包括女性的服饰呢都是唐画里的服饰。很多人说你是讲的汉乐府的故事，你干什么讲唐画里的故事呢唐画里的人物呢，这不符合现实主义原则。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其实从形式美的角度来讲，这你们即便是黑白你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对照当时前面那个插画来讲如果是这个插画的不管是意境的角度来讲，但是从漂亮的角度来讲，这个你可以看出潘杰兹这个人是非常会画画的，画得非常漂亮对吧你看这是他的学生萧玉田画的，这个也是重新画了一个孔雀东南飞的图，很漂亮嘛是他，所以而且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快色重彩细描为 个性的这种借鉴传统唐朝仕女画的这样的一个学派，叫重彩工笔。在建国以后的，尤其是新时期，就是这个文革以后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于是呢，54年，潘杰兹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检讨。那么这个检讨的过程当中，他为自己辩护啊。那么他的辩护的这个辩护呢，其实他确实做了一个辩护，但这个辩护很弱。为什么会很弱呢？你看他的辩护是怎么样的？他是检讨当中，他其实心里并不服，因为我看了他80年代的一个文章，就是80年代他后来到了北京画院。然后北京画院呢，那个潘先生呢，就他自己又回忆以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哎呀，我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甚至为了求进步还损害了很多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师啊。所以他其实也就证明他50年代的检讨他一点都不诚心。而且呢，从这个他的检讨里的这个迹象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不服的。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物画在唐宋时代有过极其辉煌的成就，其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是由于画家从未直接从自然生活中汲取题材，由于画家直接从自然生活中汲取题材，并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结果，绝不是模仿抄袭，然后呢，接下来他又为了这个给那个为了检讨嘛，要过关嘛，他就不要让人再攻击他，他又说了一句：我们今天要继承的中国绘画优良传统，是为了学习这种精神，而不是套用其现成格式。但实际上呢，你去看《西厢记》，他画的《西厢记》啊，不是他画的，说错了，他画的那个就是《孔雀东南飞》，是不是？他就套用了那个唐画的格式嘛。其实他内心呢，是对这个唐画的这个艺术形式的震撼力，也就是这个浓墨工笔重彩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的震撼力，他是很有自信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认为说，潘先生所处理的对象呢，并不是不具有现实性，恰恰是因为他执着于具体现实的一种表现现实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他将专心将晋唐人物壁画的这种线条、色彩和风格内化到自己的创作中，然后把这种这个内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风格呢，处理一切现实对象。所以呢，其实他这个是他之所以会被批评呢，是因为审美价值判断上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呢，让他把敦煌艺术的这种艺术的城市，无意识的看成一种具有普遍的审美价值的东西，然后呢，不断的在各种场合使用。那么，这个使用其实并没有问题，但是呢，从客观条件来讲，潘所处理的敦煌壁画缺乏金玉凤凰，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金玉凤凰的这个九色鹿故事和其插画所置身的话语语境和媒介生态啊，因为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他既没有办法通过民族融合话语获得正当性，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故事当中获得正当性，所以这样的一种画风呢，因为当时的政治语境让他这个画风被搁浅掉了。而且呢，他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如果晚几年画这幅画就没问题了，因为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毛主席对民族形势呢，又做了一个解释，又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我觉得这个补充性的解释非常重要，就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啊，如果按照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古代绘画的一切形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服务。